我一生中的重要选择，王选。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，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。我已经61岁了。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，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，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。所以比尔盖茨本人一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。同样，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，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。我是属于创造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。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，她说，我是一个善良的人，非常贴切。她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充满了爱心，全心为大家服务。我怎么形容自己呢？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，曾经取得过成绩，现在高峰已过，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。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个下午4-5点钟的太阳。各位呢，上午8-9点钟的太阳，这是本科生。硕士生呢，9-10点钟的太阳。博士生呢，10-11点钟的太阳。那么一个快乐山的太阳跟大家讲，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。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。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。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，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。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，比如说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他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。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韦，电磁波的发现者。第二代主任是瑞利，获得诺贝尔奖，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。瑞利有一句名言，他讲，我到60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，因为60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。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，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。他致力于培养人，让28岁的汤姆孙，就是发现电子的人，做3任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。汤姆孙继承了他这个传统，培养了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。第四代出了卢瑟福，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，他培养了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。到了第五代，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，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，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。但20年以后，当初大骂布莱克的人认识到，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，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。再要搞基本粒子，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加速器，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，研究重心必然移到美国。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，他赶紧抓住机会，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，取得了杰出的成绩。所以实际上，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。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。当我26岁在最前沿，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，没有人承认。 我38岁搞激光牌照，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，假如人家说我是权威，也许还马马虎虎，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，而且我也在第一线。但可悲的是，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。有一种马太效应，已经得到的，他一个劲儿的得到，多多益善；不能得到的，他永远得不到。这个马太效应，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枉选领导。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，工作都不是我做的。有时候我觉得可笑，当年当我在第一线，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，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，你该怎么做？实际上确实不如我懂得多，所以多数情况下，了解我的人还相信我，还能说服他。对我不太了解的人，我很难说服他，我也懒得去说服他，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。一旦干到具体活，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。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，61岁，创造高峰已经过去。我55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，反而从1992年开始，连续3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，这是很奇怪的。院士是什么？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当前的就是权威，就是代表，这是误解。现在把我看成权威，这实在是好笑的。我已经5年脱离第一线，怎么可能是权威？世界上很难找到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，只有60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。我发现，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，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，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。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，高峰过去了，不干什么事情，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，却说我是权威。当然，一直到今年61岁，我才卖狗皮膏药，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。所以有人讲，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。我说，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，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。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，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？所以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，我基本上都拒绝了。现在为了方正，有些需要，事业需要，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，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。但是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，以前一直是奋斗过来，所以现在也是可以谅解的。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，老卖狗皮膏药，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。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把时态给弄错了。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，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，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。院士者，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，做出了出色贡献，晚年给他一个肯定，这就是院士。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都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，尤其是发展迅速的新技术领域更是如此。当然年轻院士是例外，可喜的是年轻院士越来越多了。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，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，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 要小于或等于55岁，把我排除在外。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。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、发明家，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。王安创业时是30岁，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，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，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。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，3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。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，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，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。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，要看到这个趋势。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，我们的中年教师，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，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，都是苦出身，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，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，导师就不署名。当然，外面宣传报道，在网选领导下，我承认，我剥削年轻人最多。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，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，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。见报以后也不以为意，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扶植年轻人，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。当然，我们要创造条件，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。在这方面，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，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。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，尤其在中国。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，崇尚名人，什么都要挂一名人的头衔，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院士，其实院士并不了解那个具体领域，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。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？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，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。名人做一点错事，写起来叫名人轶事，凡人呢，就是犯傻。名人强词夺理，叫做雄辩，凡人就是狡辩了。名人跟人握握手，叫做平易近人，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。名人打扮的不修边幅，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，凡人呢，就是流里流气。名人喝酒叫豪饮，凡人就叫贪杯。名人老了，称呼变成王老，凡人就只能叫老王。这样一讲呢，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。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，忽然名气大了，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，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。最后，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，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。这是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，我非常赞赏，就是 I plus V equals to full I， I 加 V 等于 full I。 大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，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融在 We 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，最终完成体现自我价值。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，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。 I plus V equals to full I